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东营母女遭当局迫害，母亲被网判入狱，女儿含冤离世；河北保定公安局扫黑办副主任肖金钊病亡，生前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白兴文、季英梅母女于2021年7月被警察绑架，女儿季英梅在经历中共人员从肉体、精神到经济上的迫害后，于2022年10月9日清晨含冤离世，年仅45岁。71岁的母亲白兴文被非法判刑3年半，于2023年7月17日被截入山东省第一女子监狱迫害。季英梅是山东省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职工，她早年修炼过法轮功，在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在高压恐惧下一度放弃了修炼。2019年她被查出宫颈癌晚期，在万分绝望中她又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半年后身体完全恢复健康。2年前的5月8日孤岛小镇出现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横幅。7月15日，孤岛海滨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以此为由，绑架了季英梅等5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并对他们进行了非法审讯。在警察的疲劳审讯和威逼诱骗之下，季英梅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越来越差，精神恍惚，小腿开始浮肿。11月6日，季英梅被孤岛朝阳派出所警察劫持至滨海拘留所，非法拘留了10天。结束非法拘留的第二天，单位以季英梅违反单位内部条例为由，强制她离岗，接受强制的所谓洗脑教育，并从2021年11月开始，单位扣发了季英梅的绩效工资。去年1月6日，季英梅向东营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被东营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后又无故销案。3月22日前后，家人接到东营区检察院的电话，得知母亲白兴文被诬告到了检察院，而且警察将非法审问季英梅和妹妹的笔录作为指控他们母亲的所谓证人证言，提交给了东营区检察院。季英梅对此举感到愤怒。4月20日和21日连续2天，胜利油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油田综治办610、采油厂综治办的不法人员到季英梅的工作单位骚扰她，威胁她不要到处控告和申请劳动仲裁。季英梅当即表示自己走的是法律程序，不接受这种无理的说教。仅仅1年2个多月的时间，季英梅经历了警察绑架、抄家、非法拘留以及单位的经济迫害、变相拘禁，同时频频遭油田610等不法人员的骚扰、施压，这给她刚刚恢复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坏。从去年4月起，季英梅出现持续干咳、嗓子沙哑，继而说话困难、郁郁寡言、心事重重。母亲白兴文被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季英梅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9月20日，一直照顾她的母亲白兴文突然被海滨分局及朝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到河口看守所。几天后，季英梅就开始发高烧，昏迷不醒，于10月9日含冤离世。白兴文老人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一身顽疾不治而愈。在生活中，白兴文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邻里和睦。人们平时见到白兴文老人总是一张笑眯眯的脸。去年11月8日，白兴文被东营区法院 枉法判刑三年半。今年7月17日，老人被截入山东省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据闽汇网报道，今年7月21日，原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肖金钊因患肺癌医治无效死亡，年53岁。肖金钊于1991年从保定市警校毕业，他曾担任过保定市公安局新市区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保定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肖金钊积极参与迫害。保定市公安局扫黑办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指挥部门，扫黑办一般都设在刑侦大队，有24小时的举报电话。2018年，肖金钊任保定市公安局扫黑办副主任后，他直接指挥刑侦大队人员对保定地区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面积的迫害。民汇网2018年7月18日的大陆综合消息提到，那时保定街面随处可见所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保定市所有派出所片警全部出动，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大面积骚扰当地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砸门入户，手举小型录像机对着前来开门的法轮功学员录音录像，有的要求入室照相，还要求给全家照相。当局还以开除法轮功学员孩子工作为由，要挟法轮功学员写不修炼的保证书。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欺骗，以办证为由被诱骗到派出所强迫录像。据闽汇网历年迫害统计，从2018年至2022年的5年时间内，保定市公安以所谓的清零、敲门行动、扫黑除恶、维稳等名义绑架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9768人，非法判刑34人，其中绑架3223人，骚扰6545人，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肖金钊染恶疾毙命，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闽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8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民众鼓励中国法轮功学员不要放弃信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汇网报道，今年7月底至8月初，罗马尼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连续举办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活动。7月29日，学员们在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儿童城的入口设立了法轮功真相展位。8月5日，法轮功学员又在老城中心的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前面再次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在活动中，学员们告诉路人，法轮大法是以真、善、人、普世价值为基础，在100多个国家弘传，使上亿人身心发生巨大的变化，深深受益。这些价值观与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阶级斗争完全相反。学员们还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罗马尼亚也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许多罗马尼亚人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他们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现年36岁的米哈埃拉说，他知道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迫害与折磨，也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感到难过， 他鼓励那些身处困境的法轮功学员要继续抵抗迫害，不要放弃信仰。有两位路过活动现场的女士认为，在罗马尼亚这个前共产主义国家，能够自由修炼，有道德，有信仰，非常好。他们都表示了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并希望这场针对拥有信仰、道德价值观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能够尽快结束。其中一位女士还询问了布加拉斯特的练功点在哪里，希望学练法轮功。今年47岁的尼古拉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凡的民族，他们非常勤劳，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根深蒂固的文化韧性，中国的未来当然会很好。尼古拉希望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能够重获自由，他说很快就会好的，这个体制不会持续太久了，就要有突破了，这将会发生，没有任何政权会永远持续下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736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认真实修，努力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在2018年得法，我在越南长大，移民到加拿大，定居在加拿大斯高沙省一个宁静的小镇。得法前，我经历了许多身心磨难，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内心深处就在寻找修炼的方法。2018年3月的一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佛祖，他以神圣的声音用中文和我说话。当时我想，我怎么能听懂中文？我开始寻找修炼方法，并发现了一些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的心情难以形容。但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大法弟子，我和我的华裔丈夫是唯一的越南人，其他都是西方人。我搜索了大法的主网站，看到了师父教功的视频，我开始练第一套功法，奇迹出现了，我的全身轻飘飘，多年的失眠症消失了。我开始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了前三讲，我就被大法师父讲的法深深震撼了，我很难描述当时心中的感受。于是我打电话给母亲和我的孪生妹妹，与他们分享。后来母亲和妹妹也开始修炼大法。母亲曾因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两次中风，她很痛苦，我为此也流了很多泪。现在母亲健康了，感谢师父让我们得到了珍贵的大法。第一部分，修心性。我和丈夫在小镇上经营一家餐厅，得法后，我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注重修炼心性，在利益面前不动心，在矛盾面前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我是本地区唯一的大法弟子，我一直在寻找其他大法弟子。师父安排我在哈利法斯与其他大法弟子见面，有两个加拿大人，一个来自非洲多哥，其余都来自中国。每周末我开车两个小时到哈利法斯学法练功。一次由于路途遥远，回来时天已黑了，丈夫一见到我就大骂。当时我的心很平静，因为师父给我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 你今天的功没白练。由于修炼大法，我的心一直是善良和快乐的。朋友告诉我，当地人都说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餐馆老板。我深知，在修炼道路上，越往高处走，考验就越复杂。我始终把修炼和救人放在第一位。无论严冬或酷暑，我每周都与哈利法斯的同修发送大法真相资料。一天发完资料后，我正在厨房工作，丈夫怒气冲冲地骂我，责怪我在餐馆很忙时我没去帮忙。他大喊大叫，突然拿起刀威胁要杀我。我很冷静，没有害怕，也没说话。然后他放下刀，把我推出了厨房。我没生气，也没恨他。我保持着一颗慈悲的心，正常对待他。我知道丈夫已经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大法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从此以后，他开始向他的朋友们散发大法真相传单。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师父分在我修炼的不同层次，让我消除业力，提高心性。后来，我丈夫也开始修炼，他的心态向好的方向转变。我的两个儿子也开始学法练功，虽然他们只学了一点，但他们从大法中受益匪浅。大儿子在踢足球时摔断了腿，需要做手术，但我儿子决定不做。他学法练功一个月后，他的腿伤痊愈了。第二部分，努力救度众生。一天晚上，师父让我在梦中看到自己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誓约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从此，我的餐馆也成了讲真相、救众生的场所。我把醒悟的大法信息、神韵海报、带有真相信息的莲花饰物放在顾客极易看到的地方。我尽量保证每个来我餐馆的人都能了解真相。师父安排了很多众生来听真相，接受大法资料。到我餐馆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城市、各个国家。有些人听完真相后流下眼泪。我的心是敞开的，对一切众生充满慈悲。最初，我的雇员们不理解，在他们了解了大法的美好后，有时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替我给顾客大法真相资料。有一位顾客留下一张纸条写道，我的母亲收到了大法真相传单和一朵小莲花，我把它挂在门上，并向她解释了真善忍的道理。我也仔细看了资料，很感兴趣。让我感动的是，您努力播种善良，请继续传播真善忍的信息，谢谢。我珍惜每一次与众生见面的机会，所以当我走路、坐车、乘飞机或去任何地方时，我都抓住一切机会救度众生。我的手提包里总有大法真相传单。我们的小镇在湖边，景色宁静，有时当地有节庆活动，我都尽量参加。通常我会摆一张桌子，挂大法横幅，发资料，发小莲花，讲真相。因为有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莲花，我的桌子很吸引人，很多人到我的桌前听真相。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没人陪我练功，所以只要有电源的地方，我就带着电视机和练功录像带，播放师父的练功录像。有时我打开普渡济世的音乐，有的人听后会流泪，有的人拥抱我，拉着我的手，非常感激。有一天，一艘游轮停泊在我们小镇湖边，我在湖边摆了一个讲真相的桌子，我在心里求师父带更多的人来听真相，救度他们。那天来听真相的游客很多，一位20多岁的新人女孩来到我面前，听完我的讲解后，她高兴地说，你知道吗？你认为你所做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天堂里，它是神圣和珍贵的。他还跟我说了很多好话，不愿离开。 因为我忙于接待其他游客，他才离开。我理解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们小镇每年夏天都有游行，我每次都参加，借机讲真相。去年，三位哈利法斯的同修来跟我一起去参加游行，但在预定时间没见到他们。我想，我一个人怎么游行呢？我没多想，开始装饰我的车，在车头和车身两侧挂上大莲花和大法横幅，车是白色的，装饰很醒目。我准备一个人开车去参加游行。三位同修在游行开始前十分钟赶到了，看到他们我很高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们在普渡的音乐声中，坐着挂满大法装饰品的车，手举大法横幅开始游行。我们向沿途的人们发大法资料和莲花。那天很多游客看游行，人们站在街道两旁领取大法资料和莲花。我感受到师父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一位曾听过我讲真相的印度人，他的父母也开始修炼，并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练功点。一些西方人也开始修炼大法，众生要得救了。很多众生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希望发真相短信救中国人，师父又给我安排了机会。一位在汉密尔顿的越南同修帮我找到了很多手机号，给中国人发真相短信。在我刚收到这些手机号的时候，邪恶干扰得很厉害。我家的电线着火，断电几个小时，但我不怕，最后电线恢复了正常。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的家。在台湾同修和华人同修的帮助下，我每天可以发送成千上万的信息来救度中国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我担心影响众生得救，我决定挨家挨户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包括大法真相传单、小莲花、明慧网上的文章，这些对救众生都起作用。我们和几位来自哈利法斯的同修组成了一个小组，在街上或家门口遇到人，就向他们讲真相、发资料。很多人站在门口等我们。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几年，大街小巷，处处莲花盛开，处处都能感受到大法弟子带来的慈悲能量。第三部分，在师父的保护、鼓励中前行。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我遇到许多磨难，都是师父保护和带领我走过来了。有一次我去偏远农村发资料，刚走到一户人家门口，一群狗冲出来要咬我。当我滑倒时，我大声喊道：师父请救救我。凶猛的狗立刻扭头跑回屋里。这时房子的主人出来了，我向他们讲真相，并给了他们大把资料。有时我被干扰得很厉害，觉得自己像一棵枯萎的树，师父给我浇水，让我活过来了。师父总是鼓励我们，非洲的同修准备回多哥去弘法救人。我们计划晚上发完传单后，带写大法资料去他家。我们并没有他家的地址，但师父把我们领到了他的家门口。当他走过来问好时，我们很惊讶。然后我们把传单发给该地区的人。我意识到，因为他即将离开加拿大，而他家附近的众生还没有得到大法资料，所以师父带我们去帮助他。几天前，我们去养老院发大法资料，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说她以前见过我。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未见过他。老太太握着我的手很久，接过我递过去的莲花，她看着莲花上面写的法轮大法好，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要把这朵莲花永远保存下去。我告诉她要永远记住这九字真言，常念对她有好处。她很感谢我，不想让我离开。 我非常感谢师父安排我有机会与其他同修合作。我很珍惜我们在一起做讲真相项目，分享修炼心得的每一刻。在开车出去弘法的时候，我们总是抓住机会交流修炼心得。我的车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慈悲的能量。我是小镇上唯一的大法弟子，离其他同修很远。为了在一起讲真相，我经常早出晚归，但我很快乐。我认为需要我一个人做的，我就一个人做，需要与同修配合的，我就配合。每当我战胜磨难，提高心性后，大法就会向我揭示大法文字背后的层层内涵。我的心在歌唱，我的思想永远像孩子一样快乐。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协助师父做好正法工作，救度更多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和期望。每当想起师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听我的分享，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出，核实。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明慧学校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修心悟道，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感恩师尊27年来的慈悲看护和救度，感恩师尊慈悲的安排，让我在教育这个领域中不断得到修心悟道的机会。一、传授传统文化中的体悟。我是2014年来到多伦多明慧学校的，当时给我的工作是教幼儿园和课后班的传统中文，师父非常慈悲，让我没有任何障碍地过渡到了海外低龄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在最初的教学中，师父给我显示了一些神迹，比如我无论教哪个年龄段的学生，我都可以自如地把自己变换成那个年龄段，感受到那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理解力，并且在备课时汉字背后的内涵会用画面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记得一次在备课如何讲解来这个汉字时，我本来用的是简体字，但突然从演示文稿 PPT 上出现一个画面，人顺着一条线从天上滑落下来，滑落的过程中人会变得越来越大，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然后出现繁体字的来。我悟到这是师父点悟我，汉字是有内涵和神性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由于汉字是特殊的文字，它和天上的字很近似，汉语和天上的语言也很近似，因为它是神直接给人创造的文化，而且在中国奠定的是半神文化，那么字的形和音都与宇宙有着连带关系，这和西方的文字和其他民族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其他民族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啊， 其实是神给人创造的一种符号，目的是结了缘之后在那个地区等法，为了能够使在那里的等法的人正常的生活而临时给人交流的一种符号。我悟到了让孩子们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也悟到了掌握中文知识和学习传统文化的差异。我开始使用象形字和正体字讲解汉字的内涵。后来我意识到孩子们更纯正，没有观念，就把教学的模式由老师讲授转变成了引导孩子们讲解他们对汉字的理解和认识。比如在讲解善这个汉字时，孩子们从象形字中可以理解两个人都说美好的话，孩子们理解了讲话尊重别人，讲话不伤害别人，修口是善的表现。文化背后的内涵让孩子们对文字理解和记忆得很快，中文水平也提高得很快。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逐渐学习践行神传文化，比如孝敬父母、尊重老师、守信用等等。教授传统文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帮助我清除无神论的影响。比如我意识到了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修行的一个过程，在养成好习惯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境界也在提高，学习传统文化就会与神和修炼结缘。师父在弘言六为生命而唱中告诉我们，五千文明是回天的通途，而无神论让人不能够意识到德和业的转化，因此现代人理解不了古人的行为，在爱孩子的方式上也局限在了感官的感受。比如好吃的先给孩子吃，生活上不要委屈孩子，担心孩子吃苦，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长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技能的发展等等，这和神传文化的教育截然不同。当我认识到这些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就很重视孩子们好习惯培养，比如责任心、吃苦、孝顺、敬师、助人等等。二，向内找，破除现代教学观念。明慧学校的小学部是2021年建立的，开始时学校没有计划成立高年级班，后来应家长们急切的要求设立了大班，学生大部分来自公立学校。疫情期间，一部分学生们在家里上网课的阶段沾染上了打游戏和看视频的坏习惯，这些孩子们到明慧学校之后，从表面上看存在的问题就很多，每天各种状况层出不断。那时自己与其说是一个老师，更像是一个心理医生，观察着孩子们的情绪，运用教学经验和方法引导教育，防范着可能出现的问题。为了让孩子们适应这个环境，还要扮演孩子们的玩伴，还要不断解决孩子们之间的纠纷和矛盾，还要经常加班和家长、校长交流孩子们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真是有些感觉精疲力尽。回到家还要备课，家人同修也指责我不做晚饭和不做家务等，我感觉很苦闷。我在努力做个好老师，为什么周围的环境这么乱？直到一次比较大的家庭冲突，家人同修情绪激动地反对我的工作时，我反而平静下来了。我想，他是个老大法弟子，在修炼上一直是支持和帮助我的，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激烈地反对我在明慧学校的这个工作？我哪里出了问题？我开始认真向内找，不再停留在事情的表面上向内找。比如我要忍耐， 我要多做些家务等，而是找实质的原因。师父慈悲，在我学到转法轮中遥视功能这段法时，让我有了新的领悟。我周围环境中发生的事情都与自身的空间场相对应，在遇到孩子们出现的问题时，我没有向内找，而是使用了常人教学的经验、技能和方法来解决问题，走的是人这一层空间，那就是又费力又费时，还不能解决问题。由于自己境界没有提高，周围的环境就没有发生改变。悟到这一层理时，我内心感到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祥和和宁静，我的心不再被孩子们的行为所带动，孩子们出现问题时，我都很平静地找自己，孩子们成了我的一面镜子，这种感觉很奇妙。我不是爱他们，而是非常的珍视他们。当我有了这种转变之后，和孩子们之间的场一下打开了，孩子们特别期盼着交流，他们从和老师、家长斗智斗勇看电脑，转变为和老师协商怎样才能断掉网瘾，从被父母逼迫着修炼、逼迫着来这个学校，转变为自己想着怎样才能上神运、住持正法。教学中亲历的这种变化也改变了我的教学观念，让我认识到当自己依赖常人技能和经验去解决问题时，作为修炼人来说就是向外去求了。作为老师，我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修炼人却是要在各个领域中做到慈悲祥和。只有境界提高了，周围的环境才会发生实质的变化。三，放下自我，配合整体。明慧学校使用的是大法弟子们编写的传统文化教材，我有幸加入了这个项目。每个编写教材的老师都有自己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暴露了很多的执着心，其中最强烈的是自我的心。在编写的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强调自己的想法。当我意识到自己这颗执着的心时，慈悲的师父将这一层的法展现给了我。当我把自我的这颗心放弃，全身心地配合整体时，慈悲的师父通过一个成语点悟我，自我这颗心背后的物质就是无神论。无神论让你通过感官和经验形成观念，你的能力、聪明、才智是你努力的结果，于是人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不会从内心认识到能力其实是神赋予的。当我认识到自我背后的败坏物质时，我决心去掉它，我感到自己心的容量又变大了，内心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恩。以上是我在明慧学校修炼的点滴体悟，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 在参与蒙特利尔神韵推广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21年3月在法国巴黎得法，我2022年6月搬来蒙特利尔，我去年参与了蒙特利尔的神韵推广，今天我借此交流机会和同修分享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我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挂门把过程中的修炼。巴黎的街道比较窄，停车位很少，那时只是我先生开车。在加拿大，我也得自己开车去超市或接送儿子。我很久之前就取得了驾照，但一直没有开车。我当时不明白，既然不开车，为什么还要考取驾照？现在我知道了，这都是师父给安排的，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推广神韵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挂门把、贴海报、参加展会等等。我选择参与挂门把，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很多的人手，我有车，又有很多时间。为了提高效率，一周中我把其他项目的工作安排在四天之内完成，这样剩下的三天就可以去挂门把。但后来我发现，我完全可以在晚上做其他项目，这样只是减少一些睡眠，我还可以更抓紧时间，卸载手机上的社交应用。这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想去掉的执着，但缺乏决心。师父给了我一个让我去掉这个执着的环境，因此我可以把一周中所有的白天都安排来挂门把。我先生很惊奇地看到我能够在晚上很短的时间就完成其他项目的所有工作。当我们真正有了救人的心，师父就给我们时间来完成必要的事情。除了时间，师父也安排同修每天和我一起。开始时，我独自派发，自我鼓励。那时候加拿大取消了入境必须接种疫苗的规定。我问母亲是否愿意来蒙特利尔和我一起挂门把，她立刻答应了，因为神韵还没有到越南演出，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机会。但我担心申请加拿大旅游签证时间太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2017年就申请到了签证，但一直没有使用。签证早在几年前就为这一时刻准备好了。除了我母亲，协调人还帮我和另一位同修取得联系。他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以每天和我们一起挂门把。这样，我们三人就形成了一个挂门把小组，一起做了几个月。第二部分，认识到内心深处的执着。神韵推广季开始不久，我先生失去了工作。那时候他对我说，只要集中精力去面试就好了，因为他的专业领域非常容易找到工作。我没有多想，因为我觉得那是他遇到的考验。但几个月过去了，尽管他面试了几次，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我开始担心了。我们有一座房子，每个月要还贷款，儿子在一所昂贵的私立学校上学，除了食物，每天用车，还有汽油费用的开销。我们两人经常讨论这些。我对自己说，要信师信法，不能有怕心或诸如卖房卖车之类的负面想法，因为我们还要用这所房子办真善忍美展，我还要用这辆车去挂门把，这是旧势力在经济上的干扰，肯定不是师父的安排。但我们为什么被干扰了呢？我们可能哪里有漏？通过向内找，我认识到经济问题经常是我们家庭讨论的话题。修炼之前， 我先生建议我出去找份工作，不要待在家中。那时候我拒绝了，而且对先生很生气。修炼后，我们达成共识，由他来负责经济开销，这样我有时间做大法的事，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曾经思考过自己为什么回避出去工作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我的懒惰，我喜欢安静，喜欢依靠别人来照顾我，但更深层上，我知道自己对先生有怨恨心，我抱怨他经常叫我像个独立女性一样出去工作。更糟糕的是，我对先生缺乏尊重，我认为他没本事，不能在物质上给家庭足够的照料，要我去工作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来养家。还有一次，我记得在我们准备迁居加拿大的时候，恰逢神韵在法国的推广期，那段时间巴黎以外城市的学员很少，他们很需要帮助，我先生完全不在家，所有装箱打包搬家的工作只能我一个人做，尽管有几位朋友帮忙，但对孤单一人的我来说还是太多了。那一个月中，我几乎没有时间学法练功，怨恨心经常翻出来，我很不高兴，为什么我先生可以去帮助神韵，而我只能独自被埋没在这些常人的工作中。因为我觉得自己被不公对待了，就产生对先生的怨恨。由于自私，我变得懒惰，只想清静，不想做体力劳动，同时还有妒忌心。我的表现不像个真修弟子，这样的我怎么能生出慈悲心去救度众生呢？我每天做的事情也起不到好的效果。当我认识到自己这些不好的心，先生对我说，他开始收到政府的失业补助金，全家的永久居民申请也获得批准，这意味着银行将解冻我们的一笔押金存款，因为之前我们买房贷款时还不是永久居民，我们的经济危机状况解除了。第三部分，去执着，形成整体。蒙特利尔的售票情况不尽人意，大家都互相鼓励向内找，在个人修炼上提高，加强发正念。师父也多次讲过，神韵的售票情况反映出一个地区整体的修炼状况。在我的个人修炼中，我有哪些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以此影响形成整体了呢？想到蒙特利尔形成整体，我记得我曾对这里有这么多同修感到印象深刻。整个欧洲只有一个天国乐团，而蒙特利尔自己就有一个乐团。我一直觉得我和先生的加入似乎是多余的，这个不纯净的想法不经意就给整体制造了沉重的负担。我还以为挂门把似乎是留给那些不会语言的中国同修做的，大多数西人同修都专注做需要西语的其他工作，这表面看似乎有道理，每个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各尽所能，但深挖发现，这是一颗竞争的心，是显示心，区别对待同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我发现了自己那颗隐藏在深处不易被发现的妒忌心。除了挂门把，我尝试参与其他推广活动，如去商家推广和贴海报，但当我去商店推广时，我们没有出票，我觉得有点灰心。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追求成功的心，我只想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却没有为他人着想。当我推广时，我只是介绍神韵的美好，而没有注意去了解客人在想什么，或者想要什么。 我想他们只要去看神韵就行了，他们就得救了。于是我的话里没有善的力量，缺少真，更是完全没有能够倾听对方。我认识到，如果我在向他们介绍演出时有了有求之心，可能就不会有好的效果。蒙特利尔的售票情况最终有所好转，我每天都看出票信息，后来我就不看每日更新了，因为如果我过于注重这些数字，他们会让我生出自满的心，并被数字的增长而牵动。我知道，如果我修炼得好，师父都有安排。我悟到，这是师父对蒙特利尔众生的无量慈悲。第四部分，一些小故事和我在神韵推广之后的认识。第一个故事是关于门上的拒绝广告标识。同修建议我不要向这些住户发放，我接受了建议，但我在想怎么救这些房屋里的人。这是旧势力安排让他们在门上贴拒绝标识的，我一方面发正念，另一方面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资料给到他们。后来我注意到，当我经过这些房屋时，人们在等着我，有时他们开门出来扔垃圾，有时他们刚好回到家，有时他们出来找忘在外面的某个东西，有时他们打开车库的门，有时正准备带孩子出去散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遛狗的人，我给了他一张传单，并介绍了神韵。这位女士听我讲，但是对我说她家就在附近，可能已经收到门把材料了。我忽然想到，并问她家门上是否贴了拒绝广告的标识，她看着我，点头表示是的。后来她接受了传单，我明白了，这可能就是我在这里遇到她的原因。于是当我再看到贴着拒绝标识的房屋时，我不那么在意了，因为如果这些人有缘分，他们可能会在街上遇到我或者其他同修而得到传单。我想分享的另一件事是我参与神韵厨房工作的体会。当厨房负责人找人帮忙时，我第一个念头是我想参加，但我先生已经答应负责运送，但我先生已经答应负责运输食物了，我得照顾孩子。但我想到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可以照顾孩子，这样我和先生都可以去工作了。我立刻答应负责人，表示我会去厨房帮忙，我可以做任何工作。第一天，我不知道做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步骤都有一位同修负责。我心想，我是来帮忙的，不是来玩的。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或者没人求助于我，我看到别人忙不过来时，也要主动帮忙。比如把装满的垃圾桶倒掉，换上新的垃圾袋，捡出洗碗池中的残渣，把做好的菜肴包装起来，或者帮忙洗菜。我不等着别人来找我帮忙，我主动询问是否做哪些事情。当别人看到我包装做好的菜肴，他们就自动地把做出来的菜交给我装盘，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工作。我意识到，如果我改变态度，从等待别人交给我任务，到积极主动找活干，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成果，事情就会进展得更顺利。因此我正在实践师父的教导，即为他人着想。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施恩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